谢主，不知道弟兄姊妹唱这个标语诗歌有没有吃饱？昨天弟兄说到，这位基督啊，这位神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吃，就需要张口的吃它。阿们。那我们一起用灵来读一下今天这一篇第五篇的信息的标题。这边说到神他是主宰的窑匠，那他有一个目的，将我们做成他的器皿，就是他的容器。那这容器要做什么呢？对，我们只该单单的盛装它，这是我们受造这容器的真实的意义。如果今天我们装错了，我们就失去这意义，我们就是这个毁灭的器皿。但是我们今天若是装对了，哈利路亚，我们就是这个尊贵且荣耀的器皿。阿们。那在这边他在这个第五篇这边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到耶利米15章到17章，这边呢在神在耶利米在跟神的一个对话里面，他有一个天然的感觉，他觉得啊，这位神实在是有点严厉。我们前面我们知道，这位耶利米他是心里柔细的，并且他在心里柔细这面上反映出这位神也是心里柔细的神，并且呢，他也跟神一样，在那里为这个以色列的光景在那里哀哭，所以呢，他也是一位哀哭的伸言者。但是呢，在这里，在这个15到17章，这耶利米他有一个天然的感觉，认为神太严厉了，所以神呢，就借由这个耶利米18章，也就是这一篇信息的一个经节里面，来向他说话。那在18章里面，我先念给大家听，到底他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从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所以耶和华就对耶利米说：“起来到窑匠的家里。”耶利米就下到这个窑匠的家里去，看见这个窑匠正在轮边工作。然后呢，窑匠呢用泥做的器皿在他的手中做坏了，他就用这个泥另做别的器皿。所以做坏了呢，他就把这个泥做成其他的器皿。那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那在这里呢，这个话呢就临到了耶利米看见了这一幅景象，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待你岂不能照这窑匠所做的吗？以色列家啊，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毁坏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回转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要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使他们得意的美福赐给他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这边启示这位神他就是这个窑匠，他有这一切的主宰权柄。这个器皿要怎么做，做坏了要做成其他器皿，甚至是将它丢弃，都在于这位窑匠，也就是这位主宰的神手里。那这边呢有三个大点，那是不是我们两就是对读一下这三个大点？好，弟兄姊妹， 这三个大点其实都在说，都说出一件事，不知道你们在读的时候没有发现，都说到这位神他是主宰的窑匠。那我们是谁？是我们就是他的陶器，就是他的器皿，就是他的容器。所以呢，第一大点说到这位神他是我们的主宰窑匠，对我们这些他的陶器，请注意听，有完全的权利。神对我们有完全的权利，看见神主宰的权柄，这个意象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第一大点启示出这位神他是主宰的窑匠，那我们这些他的陶器，他对我们有这个完全的权利。那重点就是在于我们需要看见神主宰权柄的这个意象，因为这个意象对我们极其重要，成为我们一个管制。一面他是连续的神，他是慈爱的父，他对我们满了连续，他是心里柔细的，针对我们各种的情况，他在那里分赐我们，供应我们，照顾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看见他是这个主宰的权柄。那第二大点呢，他说到，他进一步说到，神也是我们的，还是说到神是窑匠，照着他的预定主宰，也说到主宰将我们造成他的器皿，他的容器以盛装他自己。这边的重点就说到我们是容器，我们需要盛装，我们需要装的是什么？神自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装什么？神自己。感觉装的不太满，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装什么？哈利路亚，我们要装神自己。那第三大点他说到，还是说到神作为我们的窑匠，在他的主宰里，主宰的权柄，将他所拣选并呼召的人，我们都是他拣选呼召的人，在他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的。那这个器皿有一个特色，他说到做成蒙怜悯得尊贵和荣耀的器皿。那是不是我们两两对说一下，我们是蒙怜悯得尊贵和荣耀的器皿。好，弟兄姊妹，那这三个大点我再顺一下，我们等一下可以两两的这个倒一倒，读一读。第一大点说到神是我们主宰的窑匠，我们是他的器皿，他对我们这些陶器呢有完全的权利。那在这里我们必须看见神主宰权柄的这个意象。那第二大点进一步说到，我们这些器皿呢乃是要盛装他自己。那第三大点，我们这些器皿也是他蒙他拣选并呼召的人，要做成蒙怜悯得尊贵和荣耀的器皿。那是不是我们就两两对说？好，弟兄姊妹，感谢主，那又到了这个释放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一组弟兄一组姊妹，我们两两对说，因为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好，弟兄，你们感谢主，阿们，
神是我们主宰的器皿，
阿们。Amen。
对，他有一个呼召，
阿们，
是要呼召我们来盛装他自己，
阿们，
也必须看见他有主 主宰权柄的这个意象。
阿门。
他乃需要我们来盛装他的自己。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好，姊妹一组。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器皿有荣耀的彰显？他们越说越喜乐。我们这位神就是这么宝贵，他就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好，那第一大点他说到，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意象，这个神主宰权柄的这个意象。前面读到这个耶利米十八章，他就是这个主宰的摇将，他对我们有完全的权利。以赛亚64:8，他说到，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这边说到，我们是泥土，你是摇将，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这边就启示出这位神，他乃是那位创造者，我们都是这个受造的。阿们。那在罗马九章，特别他引经从这个15-16上面没有，那我念给大家听。还有这个19-23，这边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对谁动连续，就对谁动连续。这样看来，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因为经上对法老说：“我特意将你兴起来，为要在你身上显示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这样看来，神愿意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愿意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他的拣选是在于他的主宰。这边说到，他借由这个法老在他身上显示他的全能。这位法老他就是这个毁坏的器皿，但神运用他来显示他的全能。那19-23进一步说到，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请听，人啊，你是谁竟向神顶嘴。我在读这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暴露出我内里所示的光景。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若是神愿意显示他的愤怒，彰显他的能力，就多用恒忍宽容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这边从这个罗马书，从保罗的书信里也看出，这位神是主宰的权柄。因为主宰的权柄这一词在圣经里没有名言，但是从圣经的经节里，我们实在可以看出，这位神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是那位主宰，并且他带有一个主宰的权柄。那第一重点说到，主宰的权柄乃是指神无限的权柄、能力和地位。启示录4:11，他说：“我们的神，他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他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他造的，并且万有是因着他的旨意被创造的。”然后呢，并且在启示录5:13这边也说到，天地间的万有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全能，都归于作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边就启示出这位神他是无限的，他有权柄、能力和地位。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第一小点，作为主宰一切者，神是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件事的背后，也在每一件事之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已过所有的事情，以及将来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在这位神主宰之内。我们要看到 都在他的主宰之内。今天我们能来这里，也是在他的主宰之内。阿们。第二小点说到，神完全有能力照着他的心愿，并照着他永远的经纶完成他所要的。这位神他有能力照着他的心愿，照着他永远的经纶。这边但以理四章三十四、三十五节，他说到这个尼布甲尼撒。我们都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是预表这个撒旦，他是这个敌基督者。但是呢，当这个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的时候，当我们向天看的时候，就有一个传书。他说什么呢？赞美尊敬那永活者，他就颂赞了，因为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他的国存到万代。他是这位地上的王，但是当他举目望天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位主宰，是这位权柄，永远的权柄，也是这个万王之王。阿们。那在这个以弗所一章四节，他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一章五节，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九节，也是按着他喜悦的。十节，他说为着实行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所以我们都是在他的主宰底下。阿们。那这个第二终点我们一起念。一小点，弟兄，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那你是谁？竟向神听罪，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
二小点，姊妹，三重点我们一起。神的主宰是他拣选的基础，他的拣选在于他的主宰。这边说到这个罗马书九章，特别是从十九到二十三节，也说到神的主宰权柄。那刚刚我们刚刚一开始我就有读到，但这边 A 小点他说到，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造物，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节，我们必须有一个领悟。哦，主啊，你是这一位主宰，是我们的创造者。阿们。那这个二小点说到这个窑匠有一个权柄，神是我们的窑匠。 A 小点他说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块，神我们的窑匠是主宰一切的。那 B 小点说到神是我们的窑匠，对我们有完全的权利，他对我们有权利做他所喜欢的。神若愿意，他能将一个器皿做成贵重的，又将另一个器皿做成卑贱的。那这一切呢，都这一切的拣选要成为这个贵重的，成为这个卑贱的，是在于他拣选的基础。他的拣选呢，是在于他的主宰。那这边特别引经说到罗马九章十一节，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这个雅各跟这个以扫跟这个雅各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拣选了这个雅各，是他所喜悦的。那这个以扫呢，是他所不喜悦的。但我们从这个经文都知道，这个雅各他其实是蛮狡猾的一个人，并且他在那里与神摔跤，但是因着神的拣选，他就是这位蒙他拣选怜悯的这一位。但以扫就不是。那弟兄姊妹可能常常说，有人在读经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为什么神这样拣选？都还没有出来，善恶还没有分别出来的时候，为什么神这样拣选？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里面也问神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的意象，这位神他是主宰。就好像当我们像耶利米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争执的时候，神就带我们看见他是这个主宰的窑匠。所以神的答案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位主宰。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位神 我是耶和华，他就是那位主宰的摇将，他要对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哈利路亚。原本这个救恩是以色列人的，但如今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些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所以当我们就在看到这个经节为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一面要转，我们是这位主早预备，这个得尊贵得早预备得怜悯，对，蒙他这个得荣耀的器皿。我们实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感谢神，有个转，哈利路亚，我们都是蒙怜悯的器皿。阿们，感谢主。那我们接着第一大点，我们就对说一下这个连同他的终点。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继续看第二大点。那这个第二大点连同这四个终点，我们也两两对说一下，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接着继续第二大点，接续着第一大点说到，我们是器皿，但是我们这些器皿需要来盛装神自己，做我们的内容，做我们满足，做我们这个器皿真实的意义。那他已经引这个零后四章六节，他说光要从黑暗里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当我们这宝贝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然后呢，这个以弗所三章十九节下，他说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腓立比二章十三，他说在你们里面运行。接着他说他是在我们里面。那提前三章十六节，他说他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阿们。提后二章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作为贵重的。二章二十一节说到说，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这边就看到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那这宝贝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这器皿就不会黑暗，我们这器皿才有这个荣耀的显出。阿们。然后呢，他也说到这位神要成为我们一切的丰满，在那里充满我们，我们的器皿有多大，这位神就能完全的充满我们，只需要我们向他完全的敞开。阿们。那一终点他说到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说他的目的是要将人做成他的器皿，这个器皿呢要盛装基督做生命，被他充满，好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不只是单纯的瓦器而已，我们还是一个生机的身体，做神极大的团体器皿。他不只要我们成为他一个一个的器皿，他还需要我们做他团体的器皿。所以第二大点连同一终点就是我们的标语式，阿们。所以我们在唱这个标语诗歌的时候，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一段掌握起来，阿们。那在这个第二终点，他就说到第一终点说到人造的目的，那第二终点说到这个内容是什么。他说整本圣经的基本教训就是神是内容，我们被造是要做容器盛装这内容，我们必须盛装神并被神充满。所以我们不只要装神，我们还要被神充满，要一直被神充满。阿们。好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第二重点就是从这个积极的一面来讲，那第三点就从这个消极的一面来讲。他说我们若不盛装神，不论是神是我们的内容，就与神造我们做他的器皿的目的相悖，而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乃是要盛装神，若是我们不盛装神，我们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的意义在于我们的盛装，我们只该单单的来盛装这位神，并且被他充满。那并且呢，人造我们有三个部分，有我们的灵，有我们的魂，有我们的体。所以我们灵来接受这位神，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神当初造的时候也是在那边彰显他，在那边盛装他。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圣言者耶利米，他在那里哭泣，他的情感是这么柔细，也就彰显了这位神就是这位柔细的神。因为当他在与神对话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虽然光景是很可怕的，但是他在那里享受神对他的一个传输，对他的充满，当然也包含了一点的责备，但是也成为他的安慰。阿们。所以我们神做我们的内容，并且被他充满，扩展到我们的魂的各部分，并且最终还要扩展到我们的体。那这就是我们的意义。阿们。那四终点他说到保罗的全部十四封书信可以总括为这词，我们一起念：敞开的器皿。前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敞开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再念三遍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越念才会越敞开。敞开的器皿，敞开的器皿，敞开的器皿。我觉得我们实在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今天也是向主祷告说，主啊，愿我是这个敞开的器皿。主，你需要说什么，我向着你敞开，不要加添我任何的话，我需要成为这个向主一直敞开的器皿。所以这边说到保罗从这个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他说主差派这个亚拿尼亚，并且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因为这人就是这个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宣扬我的名。各位都知道这个扫罗，他在注解里面他说他是最凶恶的，逼迫这个圣徒最凶暴的，但是这位主按着他的拣选，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他就让这个保罗啊，就让这个扫罗蒙拣选他，成为他的器皿。那这个器皿呢，原本他逼迫了这一条道路，他却走上了这一条路。在那里，外邦人在君王面前，还有以色列子孙在那里宣扬他的名，成为这个使徒里面的这个领头的。阿们。所以感谢主，这实在是主能做。那这边说到说，十四封书信都总括为这次敞开的器皿。一小点，他说神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程度，我们一起念，在于我们敞开的程度。神要我们只爱他自己，让他敞开。所以这边特别说到这个敞开，那我特别摸着一直向他敞开。很多时候环境临到我们，我们就不敞开了，但是我们都昨天也说到这个，他们被下在监里，他们是在那里做什么？一直向神敞开。当他们向神敞开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向他们显现，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说，当我们下在监里，他可能在他天然的感觉里，他是唱这个试炼中的安慰，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是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不是内顾自己的情况，他乃是在那里赞美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直向着神敞开。他说邻里贫穷的有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邻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邻里痛悔卑微的人，这边以赛亚57:15，他说也与邻里痛悔卑微的人同居，要使卑微之人的灵苏醒。好，那第二小点，他说退步的起点是由于自满，进步的起点是由于饥渴。饥渴，阿们。所以路加福音1:53，他说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叫富足的空着回去。那特别在这个启示录3:17，主在这里责备这个老底家教会，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这边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我们需要一直向主敞开。但是我们怎么能向主敞开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倒空。主啊，你是丰满的那一位，你是无限的那一位，主，但是在我里面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主啊，还是不够，求你在那里充满我，充满我，浸透我，并且像保罗一样满溢出来。人看见了保罗，看见了这个器皿，就看见有神在他的里面，并且透出那荣耀的光辉。阿们。那是不是我们将这个二大点连起这四个终点，我们可以就是对讲一下？
要把人做成为器皿，让他来充满。圣经的原则就是，神是
感谢主，
我们是容器。好，我如果没有提高神呢，那就
好。我们继续第三大点。好，停，来，可以了。好，我们继续第三大点来。好，来，好。那神是我们的摇匠，照着他的拣选，主宰了把我们造成他的器皿，这个器皿就是为了盛装他自己。但是这个器皿简单不简单啊？
不简单。
器皿是总括的说法，但这个器皿不简单。这个器皿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故事。那这个器皿至少有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是蒙怜悯，是要得尊贵，也是要得荣耀的器皿。这为了彰显神至少这方面的属性， 就是神的怜悯、神的尊贵以及神的荣耀啊。那我们大家把第三大点啊，两两简单导读一下。好，感谢主，好，好，感谢主啊！我们都是在神主宰的权柄里啊，被他拣选呼召的人，我们要被他做成蒙怜悯、得尊贵和荣耀的器皿，是要得尊贵和得荣耀的器皿啊！这个得尊贵，在我们一般经文翻译都是翻作贵重的器皿，跟得尊贵是同样的一个字，都是 honor 啊，英文就是 honor。就是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就叫得尊贵的器皿哈啊。这样下面就讲到一样，就是讲到神的拣选啊，把我们做成这样一个器皿。我们对神的经历有时候是笼统的啊，我就是个器皿，敞向主敞开啊，这是一种。但是我们需要进到里面哦，原来里面还有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都还有丰富的宝库。哎，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的进入这三个房间的宝库里面。啊，那这个一共有七个终点，七个终点，前面五个终点主要是讲啊，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啊，第六终点是讲到得尊贵的器皿，第七个终点就讲到得荣耀的器皿啊。那现在是不是请大家把一到五终点我们导读一下，一到五终点啊。好，感谢主。来，我们看一下哈，第一终点啊，那一共五个终点哈，那这个结构都是很雷同的啊，就是关于怜悯方面，前面都是先从神的角度来说，后面就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经历，如何操练啊，那一样的一到三终点是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在于神的怜悯。啊，那四五终点就讲到我们在如何操练成为一个受怜悯的一个器皿。啊，来，我们先看一下一终点，说我们是照着神主宰的怜悯蒙他拣选。啊，神的怜悯是神属性中够得最远的，把我们从可怜的地位救到适合他恩典和爱的光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哈，神的怜悯啊是最够得最远的，最远的一个属性。没有这个怜悯，下面的故事都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真的是太可怜了。怎么可怜呢？你看看下面可怜不可怜？以弗所第二章，我们是死在过犯和罪之中，可怜吧？还有呢，哇，行事为人随着这世代的世界的世代，顺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任其牵引宰割，然后成为怎样悖逆之子。还有呢，下面三节说，在我们肉体的私欲里行事为人啊，成为什么？生来就是可怒的儿女。够可怜吧？已经可怜到没有办法再可怜了。 但是第四节，然而，哎，太好了，然而，啊，为了这个然而，我们真的是要敬拜他。神赋予怜悯，啊，感谢主，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啊，我们这可怜的器皿啊，那一个美妙的故事就从此开始发生了，啊，为了神的怜悯，要不要敬拜他呀？真是要敬拜他，够了这么远，把我们从可怜的地位，能够带到那恩典和爱的光景里面啊！哎，来，那第一小点说，按照我们天然的光景，我们离神太远了，完全不配得他的恩典。刚刚那种光景配不配啊？完全不配哈！但是呢，啊，我们的不幸给神的怜悯机会啊！如果我们生来都是那么简单线，那就显不出神的怜悯。啊！但是我们这样不信的人，像保罗那样的人，竟然能够怜悯蒙怜悯，你难怪他对怜悯的感觉啊是那么的深刻。我们也是这样哈、啊，我们的不信给神怜悯的机会，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不信，你要什么反应啊？该死，还是怎样？哦，主啊，哦，主啊，因你的怜悯在他身上发生。主啊，这是给你怜悯的机会、哦、所以不要灰心、哦、啊！感谢主。那第三说，我们受造成为蒙怜悯的器皿，为了盛装神的啊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受造是成为蒙怜悯的器皿，就是为了盛装这怜悯的神啊！我们感谢主，这个神怜悯啊，那这个，所以我们因着神的怜悯呢、啊，我们今天要知道说。我们受造成为蒙怜悯的器皿，所以传人家传福音，哎，别人不信你信，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你伟大吗？啊，你个性好，还是什么？神的怜悯，还有呢？哎，你能接受生命的话，这是什么？神的怜悯，还有，今天你能走主恢复的路，这是什么？哎，完全都是神的怜悯啊！所以不要骄傲。我们的生命灵长一点，爱主一点，属灵一点，都不要骄傲，全在乎神的怜悯。神若收回他的怜悯，我们就不止跌跤，还要跌得粉碎啊！所以每一步都是神的怜悯啊！好，那我们看第二重点哈、啊，就是说神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所以一切都是在于神的怜悯，不在于我们这定义奔跑的哈、啊。哎，这是第二重点。那这个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定义的会得着，奔跑的会去寻求，会得着他寻求的，啊！但是呢，但是怎样？第二说到第二小点说，神圣经纶的启示是什么？是我们若是要在神新约经纶新约的经纶里侍奉神，就需要认识，这完全是在于神主宰的怜悯。我们的观念是以为我们只要努力就可以得到。但神是新约经纶的启示是什么？不是的，是完全是在于主宰的怜悯，神主宰的怜悯啊！所以我们若是这个 A 小点说，我们若是认识这是主宰的神主宰的怜悯，主宰就会为着他的怜悯来感谢他啊！神的主宰怜悯是什么意思？是神的怜悯完全是照着他的主宰成为。啊，使我们成为蒙怜悯的器皿，不是我们拣选的结果，乃是完全起源于神的主宰，主的主宰。所以我们要解释，我们如果是神向施怜悯啊，有没有？你能问坏吗？对于这个，你能坏 ？No 坏哈、啊，没有坏。对 ，just only sovereign， 就是神的主宰。所以你若有什么遭遇啊，你不要说都是神自导自演，我就是他手上的一个木偶，是这样吗？不是。若是我们这样的心，我们就是个遭毁坏的器皿。但是不管任何遭遇，特别这些危难的遭遇，跪下来，主爱界都是你的怜悯，让我还可以在这边生存的。有一天你车祸断了一手一脚，你说主啊，为什么让我断一手一脚？还是说主啊，感谢你，你的怜悯使我还有一手一脚，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哎，等一下你会看见这个认识神的怜悯有多重要啊！哎，那这个 这是第一跟第二，第一跟第二主要是讲到我们的观念跟神新约经纶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啊。那第三到第五说到我们的反应，如果我们认识这样一切都是神主宰的怜悯，我们的心就会倾向于他，任何遭遇我们心会倾向于他，然后我们会天天的寻求他。好，那第四呢，我们越认识神的主宰怜悯，我们越会在主面前背负起我们的责任。哎呀，你就不会随便软弱，你要软弱想到说，哦，主啊，能走到今天是何等的怜悯，我不能对不起神的怜悯啊，我们就会背起我们的责任。但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心，也是出于神的怜悯，特别特别我们今天在主恢复里，更是主莫大的怜悯啊。你有没有走在主恢复里啊？我们不要外面名在主恢复里，实际并没有，不是这样，就实际我们能走在主的恢复里，都是主的怜悯啊。你去看过外面这些基督徒啊，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何等的怜悯能在主的恢复里啊。这是啊，认识啊我们的观念跟神的主宰啊启示的启啊神圣经纶的启示做个对比，我们就天天心倾向他啊，寻求他，背负我们的责任，并且好好的活在主的恢复里啊。那第三重点呢，就说到罗马九章启示一切都在于啊这个神的怜悯这个原则啊。那这个保罗啊把这个怜悯这个原则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刚刚都读过这些经节了啊。第二，一起读一下。哎，总至少我们一生至少要有一次看见，而且是确定的碰见，碰见什么？神的怜悯，就是你很深刻的、很深刻的认识，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我们说说骄傲不起来，我们也失败，我们也灰心不下去，啊，就会好好的活在啊这个成为器皿，一直的向主敞开，啊，那第 A 小点这个，我想这就不用看了啊。所以我们必须很看见并确切的啊这个碰见神的怜悯啊。来，第四跟第五就讲到我们的操练，52页第四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我们的操练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受怜悯，受怜悯啊。这个你得胜要怎样？还是更要需要来啊，受怜悯。你觉得你软弱失败要怎样来？只管坦然的来，不要受定罪。就是你觉得已经失败到不能再失败了，糟透了，自己都绝望了，都要放弃自己了，就是这时候还不能放弃。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地方是受怜悯的地方，他的怜悯能够到你认为你完全想不到的地方，把我们从可怜的光景带回到神恩典和爱的光景里面啊。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受怜悯啊，得恩典做我们应许的帮助。第五呢啊，就是要为着他主宰的怜悯来赞美敬拜他啊。以后在敬拜父唱到这些啊这个敬拜怜悯主怜悯的时候，不要唱的啊这个啊，都没有会感觉了。我讲你读过这边信息再唱那些诗歌，应该内心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好，那这个就是这五个点，我们再把它回这个 review 一下哈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看见呢啊神的怜悯啊，关于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从神角度来说啊，一切都是在于神的怜悯啊。所以我们呢要看见神的怜悯啊，是最能把我们从可怜的地位再回到适合他恩典和爱的光景。那这个我们要认识不在于奔跑定义的，第二就不在于奔跑定义的，乃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还有我们需要看见一切都是在于神的怜悯这个原则。所以我们该有怎样的操练？要坦然，天天坦然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受怜悯，然后我们要为着他的怜悯来赞美他敬拜他。好，那这个对不起，因为时间 很紧，没办法让大家讲啊。第六来，我们第六一起读一下。我们受造时成为器皿，以盛装基督这贵尊贵的 哎，我们是得尊贵的器皿，目的是要盛装基督这尊贵的神啊。所以我们不只是盛装神，这是笼统的讲法，哎，但是进到细点，我们要盛装这位怜悯的神，盛装这位尊贵的神啊。我们是尊贵的器皿，就是要盛装尊贵的神啊。下面的经节就很清楚了。那第一小点啊，一二小点哈，就是讲到这个尊贵哈，从神的角度，尊贵完全是在于神呐哈。一二小点说，所有的尊贵完全是在于神。我们成为尊贵的器皿，不是我们拣选的结果，乃是起源于神的主宰。所以你为什么成为尊贵的器皿？哎，是因为神的主宰啊，所以全在于神啊。第二就是说，我们蒙了重生了 这个有一天我们得救，蒙重生成为尊贵的器皿。为什么你成为尊贵的器皿？因为有基督的宝贝在我里面。哎，所以不要看错了啊，我只是个瓦器，但是啊，我所以宝贵尊贵，是因为里面有宝贝基督。哎，所以你今天看事情、看别人、看自己啊，看教会要看里面的宝贝基督啊，那个尊贵的基督，你就不会对任何人失望，也不会对教会生活任何的情况失望啊，因为那个宝贵的基督永远是不改变的啊。好，第三、第四说到我们的操练啊，我们的操练该怎样子呢？第三啊，一起读一下：信徒借着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器皿，而成为得尊贵的器皿。我们该一种操练，就是要洁净自己，脱离那个卑贱的器皿啊，要脱离那个卑贱的器皿。我们交友非常注意，我们如果是交到这个属世的朋友，我们就会变成属世的。我们要与清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啊，脱离卑贱的啊。那第四呢，就是我们要来一起读一下第四。得尊贵的器皿，凭着灵而行，以尊重神，并将那灵供应人，以尊重人的人。所以我们当然有超人，一个是就是自己要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器皿。那对神对人呢，我们要如何尊重神呢？尊贵的器皿当然要尊重神，要凭着灵而活，凭着灵而行，这是对神最大的尊重。那怎么尊重人呢？就是要把那灵供应人，这是对人最大的尊重啊。那经姐下面自己看，我想都很清楚的哈。来，那我们看第七啊，第七终点，第七终点也一样有八个小点哈。我们先请大家从一到四，把一到四简单的对读过啊，来。好，来，我们看一下哈。OK， 好了，来。那这个一样，得荣耀，关于我们成为得荣耀的器皿，以盛装基督这荣耀的神啊，有八个小点。那一样结构一样，前面四个点也是从神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定个题，就叫在神经纶中荣耀的进程，或者是说荣耀的阶段或荣耀的进展了哈。啊，所以前面四点是给我们看见啊，从神的经纶，这个荣耀它是有一个进展，是有个过程一个阶段的啊。那后面四个点啊，是说到我们得荣耀的一个经历啊。这个你看这个结构都是这样子，你仔细分一下，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第一小点啊，那第一个小点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要盛装这个荣耀的神。好，那这个荣耀如何能成为这个器皿里的荣耀呢？啊，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啊。第一个就要认识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神自己彰显出来了，神自己彰显出来了啊。这个下面的引经就是说，都是讲到荣耀的神，或者是神的荣耀啊。 神显出来了，就是神的荣耀啊。这个啊，这个、看见第一个荣耀就是神自己彰显出来了。第二呢，就是说啊，主人对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这一是主在地上生活时显明并彰显了父，这是讲到这个荣耀借着主在地上的生活得到彰显了。这个荣耀原本是隐藏在神里面，它显出来是荣耀，这是从神显出来。可是这个荣耀后来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就遮藏在基督的肉身里。那基督借着他的生活工作，就把这个荣耀在生活中把它显明了出来啊。这是经过了第二个过程。第三呢，这个荣耀啊，如何完全从他这个肉身中遮藏的肉身完全释放出来呢？就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借着死而复活，这个荣耀就完全得着了释放。这个释放跟第一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是更进步了啊。这个是经过死而复活，从人性里把这个荣耀完全给彰显出来了，而且是释放出来了啊啊，释放出来了。他借着在基督的得荣里，这个末后亚当就成了赐生命的灵啊。这个赐生命的灵就能将他自己这神圣的荣耀就分赐到我们这些器皿里面啊。所以第四小点说，我们是蒙怜悯得尊贵和荣耀的器皿，为神所预备，借着被变化啊，神完全救恩的最后一步而得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既然从他这个啊，经过死而复活完全释放出来，就能借着赐生命的灵分赐到我们这些器皿里面啊，这个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经历生机，整个可以成为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后一个步就是得荣耀了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完全被改变形状。这个荣耀不只是在第一从自己神里面完全没有经过的神彰显出来，而是从也不只从基督身上彰显出来，更是从我们这些器皿里面哎，完全给释放出来了。你看这个荣耀是不是经过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神经纶的一个进展跟阶段啊？啊，所以这个荣耀就彰显出来了啊。那这是讲到从神这个经纶的角度来看。那从我们的经历来说呢啊，这个五六七八是从我们的经历的角度来说，这个第五终点啊，就讲到哎，我们如果能啊，这个得荣耀呢？当然，神主宰了，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得荣耀、为着他荣耀的器皿啊啊！所以，我们神主宰的器皿，把我们创造、塑造并造作啊，我们为着他的荣耀啊。这个创造是就是我们的灵啊，塑造就是我们的身体。造作主要是指我们的魂哈，哎，那这样我们的灵魂体三部分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啊，这是第五哈。那 A 小点哈，说到啊，我们预定蒙预定的目的就是要得着这个让神的荣耀得着彰显。B 小点说到我们被拣选的目标，我们蒙拣选的目标啊，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这也是我们对神功用的极点啊。第三呢，是讲到我们三哎 C 跟 D 讲到我们侍奉的目的，我们侍奉的目的也是要让神得荣耀啊，这是我们对神最高的侍奉，就是彰显他荣耀。这侍奉最高目的不是得很多人不是一个荣耀的工作，不是，而是让神得到荣耀。一呢，就是讲到前面是讲到我们一小点是讲到召会啊，召会存在的目的啊，功用跟目标啊，也就是要让神得着荣耀啊，最终就是神荣耀在召会中得着彰显啊。这是第五终点。来第六啊，我们有这宝贝啊，神这荣耀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宝贝就是基督的面、基督的同在、基督的人位啊。所以首先我们是一个为着盛装荣耀的器皿，然后这个宝贝基督啊，有一天就借着啊我们的福音啊，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成为我们里面的宝贝了哈，就是荣耀的神啊。这个宝贝就是基督的面，我们翻过来哈，就着保罗的经历，他说啊，七姐就说宝贝在瓦器里啊，宝贝有一天啊，宝贝进到瓦器哈。四章六节，零六四章六节说啊，这个使人认识显在基督面上是神的荣耀。 这个宝贝就是基督的面啊。那林后二章十节说，我是在基督的面前为你们饶恕的。这个基督的面前在英文是翻译叫做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啊，就是在基督的人位里为你们饶恕的啊啊，所以这个知道一下。那第七呢，哎，我们的操练该有怎样操练呢？就是心要转向他，哎，转向主，然后在灵里来观看主灵啊，主灵，主的灵就是基督的同在，我们观看的结果就会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这个从荣耀到荣耀就是反照啊，所以第八就是说，当我们这样不断观看主的时候，就会反照主的荣光，叫别人经过我们看见主啊。那下面引经以赛亚60:1说，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照耀你啊，因着这样的照耀，到了第五节就是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啊。当基督的荣耀一直照耀我们，我们就显在人前，就会显出荣耀，反照主的荣耀啊。这个就是第七啊，第七就前面讲到神荣耀的一个经过，神经纶在荣耀，神的荣耀在神经纶里的一个过程。后面讲到我们啊，这个如何经历成为得荣耀的器皿，所以这样认识我们被造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被预定拣选啊，我们侍奉所有的一些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以荣耀是因为里面有宝贝基督啊，他是这个基督的面啊，是基督的人位，就是荣耀的神。然后我们要操练，天天观看他，心转向他，观看他啊，然后这个一直被他来变化，从荣耀到荣耀，我们就能将他反照在人前啊。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荣耀的操练啊，弟兄姊妹，这信息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不要一直看别人的消极的光景啊，看自己消极的光景没什么好看的，那些都是垃圾啊，都是火炉的材料啊。我们有这样一个蒙怜悯的神，尊贵的神，荣耀的神，在我们这个宝贝里面，你天天看他都来不及啊，怎么有时间去看那些消极的东西，去谈那些消极的东西，这些垃圾都要丢一边哦。主啊，让我们好好来享受啊，这位怜悯尊贵荣耀的神，让我们实实在在成为一个蒙怜悯得尊贵得荣耀的器皿。好，我们简单有点祷告吧。